我们大家低头默祷。我们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家庭祭坛。我们一同唱诗228首，228首，遵命有福。救主宝贵命令，他命令永不变更。素然行道的人须记，主所有福在遵行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曾在遵命时有福。福属众仆，主命我落定而不息，遂应许无益我身。领悟真理如你前进，有福在遵行的人。在遵命时有福，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有福有福属众仆。遵命的人必经生存，无罪也有愁哀苦，哪里永远胜却赎美也结果，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曾在遵命时有福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有福有福属众仆。这个晚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六篇。诗篇第六篇，我先来把经文读一遍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，诗篇第六篇第1节：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孽路中责备我。也不要在孽路中惩罚我，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惊惶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依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因我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也必收纳我的祷告。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 大大惊慌。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，但是不知道是在他儿子亚撒龙追杀他时候，还是他躲避扫罗王追杀他时候所写的诗。诗篇第六篇也是大卫的忏悔诗，在整个诗篇里面，一共有七篇大卫的忏悔诗，而第六篇是其中的一篇。在这一篇里面，大卫他一共8次呼求耶和华这个称呼，所以从第一节耶和华，第二节耶和华，然后第三节也有耶和华，第四节也有耶和华，所以我们这样子算下去，一共有8次，他呼求耶和华的名字。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就在大卫他身体非常软弱、困苦中的时候，他求神怜悯他，不要责备他，不要惩罚他。因为大卫他明白，他现在身体软弱，他在困苦中，是罪的缘故，神责备和惩罚他。但是这一次，大卫他在痛苦、身体软弱的时候，看起来是非常严重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我们看第二节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骨头发胀。看来似乎大卫的病是蛮严重，而且他全身疼痛。在第五节这里说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大卫感觉上好像他快要死了。他实在身体太虚弱，太痛苦了，因此他不断的求神怜悯他。所以我们在第二节看得很清楚，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。可见他不断求神怜悯，早日能够收回神的惩罚。到了第四节以下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，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大卫他明白，神是慈爱、怜悯的，所以他求神搭救他、拯救他，早日能够结束对他的惩罚。我们看第六节以下。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大卫他真的很苦，他不断的流泪，所以他说我每夜流泪，天天在流眼泪。在诗篇里面也是很特别的安排。我们从诗篇3章5节可以看到早晨的诗，然后到了诗篇4章8节，我们也看到傍晚的诗。那诗篇5篇3节看到早晨的诗，那么诗篇第六篇的第六节，我每夜流泪，就是傍晚的诗。说的是一个早晨，一个傍晚。因为大卫他不断的流眼泪，不断的哭，所以他形容啊，他的眼泪能够把那个床榻飘起，打褥子湿透。当然，实际上人的眼泪不可能把床浮起来的，这只是要表达大卫他心里的疼痛，他不断为自己的罪恶 为自己的痛苦而不断的流眼泪。第七节，我因忧愁，眼睛干瘪，所以可见他哭到眼睛都肿了。他说了，他流眼泪流到已经没有眼泪，要表达的是流了，因为太过伤心，流泪太厉害了，眼睛都肿了。这就是他的痛苦。我们看第八节一下，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离开我吧，因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。我们从第八节以下突然间看到大卫，他的马上改变。他的改变就是说，他相信神已经听到了他的流泪的祷告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虽然他在痛苦，他在挣扎，求神减短他的惩罚，求神怜悯，但是到最后，大卫还是相信他的祷告，蒙神垂听，神必定帮助他。我们从这一篇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其实，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爸爸跟孩子的关系。人间的父母亲，当孩子不乖的时候，也是同样会惩罚自己的孩子。当爸爸惩罚自己的孩子，不是因为不爱，乃是因为爱孩子，所以才打孩子，希望孩子能够从过犯中转变，变成更好的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。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来看第五节以下，五节以下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幼儿子的话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忠实所共收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的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尊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便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所以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很清楚，当身为神的儿女犯错的时候，因为神出于爱我们，所以神会惩罚我们。但神管教我们，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从罪恶中能够悔改过来。如果神不管我们，我们会不断继续走岔路，将来得更可悲，总比一个神所爱的管教他，希望能够悔改，不是更好吗？我们看回去诗篇第六篇。其实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，虽然人会有软弱，天上的父会管教，但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见，神的管教是出于慈爱怜悯，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的。我们来参考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出埃及记34章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。”这里是神自我宣告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的。当我们有过犯，神出于爱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但神还是带着怜悯跟慈爱，希望我们能够从最终转回来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100%肯定一生能够守住信仰，守到最后。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很肯定地说，在我有生之年，不会犯严重的罪，得罪了神。如果真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有不小心，或是一时软弱，做错了事，记得要回来，回到神的爱中，求神赦免，永远记得我们的神是慈爱、怜悯的神。故此，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说过了好几个比喻，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。路加福音15章第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我们看第10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子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我们看32节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施权的比喻，其实讲到最后，就是神希望罪人悔改。施权的比喻，讲到最后，也是希望一个罪人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浪子之比喻，也是同样的。希望一个离开神的怀抱的人悔改，回到父的面前。所谓好像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对天上的神。因此，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不幸、不小心得罪了神，不要离开教会。最重要的就是悔改，悔改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要相信神是慈爱怜悯的，回到了教会，安静的、不断的悔改。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在主的面前悔改，不要再犯，相信耶稣会怜悯我们，总比我们不小心犯罪了、离开了教会。不倒回来，这样将来在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就要承担自己的罪。如果我们好像浪子的比喻、失权的比喻，回来回转，求神赦免，不是更好吗？我们看一下诗篇第6篇6节到7节，大卫。因为为自己的罪、为自己的软弱、为自己的痛苦，他不断的流眼泪。悔改人真正的表现是不断流眼泪的。但我们要悔改，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悔改。 不是只是语言上说我犯错了，我以后不再做这种恶事，要从心里面发出内省，在心里面向神通悔，这样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垂听。最后，如果只要我们不断的向神祷告，求神怜悯，应该心里也要如同大卫一样，相信到最后神必定会垂听我们哀哭的声音，神必定收纳我们的祷告。希望这个简单的分享能够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尤其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神帮助；尤其在我们得罪神了之后，求神赦免。真心的求神赦免，从我们的内心发出那种恳求，不要再犯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主的垂听祷告。我们接下来来做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 同诵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乐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的家庭祭坛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平安，散会。